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你们当中继续的学习神的话。相信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请你打那个经文出来。好，相信很多信主的人，我们基督徒都对未来的景象，对主再来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呢？又或者主再来在天上的是怎么样的呢？有一些人可能去找一些资料啊，他们就要想知道主再来究竟是什么事情呢？我们在今天就念这个经文，在启示录五章九到十四节。那时候，当约翰，使徒约翰，他被神的灵感动了，神就告诉了他，要将神的道、耶稣基督见证和他现在要见到的事都要证明出来。那么神的圣灵就感动了约翰。那个时候约翰是在伯摩岛这个地方被放逐在那里的，他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就听到一个很大的吹号的声音，就对他说，说话就是说，你要把所听见的、所看见的都写出来。所以约翰就被圣灵感动，他突然的就发觉了这个跟他说话是谁呢？他回头去望过去，去看一看，就看见了七个金灯台，在金灯台中间有一位像人子的样子的，他的眼睛就好像火焰，他的头发很白，好像羊毛，好像白雪一样，他的脚呢就好像红黄色的铜在火中炽烈的烧着的一样，他的声音就好像大水，就很多水急流的声音一样，他的口就好像一把两边都很锋利的剑一样，他的炼光就好像太阳，就好像太阳发光，而且有能力。他就听见声音，叫他将逼成的事都写出来。这个时候，约翰他就被圣灵感动，他就听见天上有声音，好像吹号的，对他说，你上到这边来。他就立刻的被圣灵感动，他就看见了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那个宝座呢就好像碧玉的围着，和红宝石围着，又有红天红一样的围着宝座，就好像绿宝石一样。宝座的周围呢，就有24个座位给那些长老坐着，他们都穿着白衣，他们的头就戴着金冠冕。那从宝座当中发出来的有雷轰的声音，有闪电。而且那个宝座前面就好像玻璃海，就好像水晶一样。在宝座的面前有四个活物就敬拜他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施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这个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献给那坐在宝座上的活到永永远远的时候， 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而且把他们的冠冕就献在宝座的面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位、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而创造而有的。现在约翰又看见坐在宝座中的右手，坐在宝座上的他的右手有一卷书卷，这个书卷被七印是严严的封住的。他就听见有一位天使大声的宣告说：有谁可以揭开那个书卷呢？配揭开那7个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都没有一位可以配的展开的，没有一位配的可以翻看那一卷书。后来有一位羔羊走过来，这位羔羊好像是被杀过的，他从宝座的面前，从宝座的右手拿了那卷书。四活物当时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的面前，他们的手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牢，就献给宝座上的，他们就唱新歌。今天我们要看这个经文，就是他们要唱新歌，究竟他们唱的是什么新歌呢？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献上感谢，感谢你给我们圣经有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明白在末后的日子里面天上的景象是怎么一回事。神啊，请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得见你的声音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神啊，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在我们心中带领，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好，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就自在这，你们都看见了，他们就唱新歌，究竟是什么样的新歌呢？他们因为他们要歌唱羔羊，因为只有羔羊才配的拿这个书卷，配揭开七印。这个配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配的意思就是只有他才值得，只有他是得着应当得着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又看一看他们为什么要唱新歌。这一首新歌就是在天上最赞美的歌声，在宇宙中回响的，这是最美丽的歌声，因为只有主耶稣是配的拿着书卷，配切开七印。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曾经被杀，他献上了自己的圣命，他受死是为了我们全人类，救赎了我们，把我们带来归于神。这个救赎不单是一方面的人，乃是全世界的人，就是各族各方各民各国，就是全世界的意思了。又叫他们归于神，叫他们成为过民。过民是什么样意思呢？过民就是在出埃及记，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 神就同了他们立约，他们就成为了圣洁的国度，有自私的国度，有圣洁的国民。就是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把他们买过来。当我们看这几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敬拜神，我们为什么要敬拜主耶稣。因为就单单是主耶稣的宝血来救赎我们。好了，我们看下一个。今天我们在这一个经文里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的功课呢？我让今天的这个学习就定了一个题目，叫做献上生命的敬拜。刚才我已经解释过了，敬拜，我们为什么要敬拜呢？现在我们要讲的是献上生命的。我们的敬拜需要我们献上生命。什么叫献上生命呢？献上生命就是要遵行主的旨意，只有遵行主的旨意才算是真正的敬拜。当我们敬拜的时候，不单是在星期天，不单是这两个小时，不单是在教会，当然也需要在教会了，但不单单是在教会。我们敬拜神需要的是全心全意，随时随地让主来管束我们的生命。我们也需要用我们的生命完全的投入进去当敬拜的里面。当我们愿意献上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才算是真正的敬拜。在这个题目里面，我们把它分了三点。第一点就是要为主做见证。做见证呢，我们就看刚才的经文啊，刚才的经文呢告诉我们，主耶稣他自己来，他首先的做了一个见证，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因着有主耶稣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就学习这个功课，就是要为主做见证。做见证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生都要学习。在希伯来书第11章那里记载着，从旧约到新约，所有信主的人他们的见证，他们信心的见证是蒙神喜悦的。现在我们要知道，看到希伯来书第11章就知道，我们做见证要付上代价。我们有时候明明知道是要欺归的，我们明明知道被人欺负，我们明明知道我们的利益受到威胁，但是我们因着见证主的时候，我们就要选择受损失这一条路。要做见证，不单单是在教会里面，在自己的教会也做见证，去到别的教会，我们要做也要做见证。做见证也不单单是在朋友之间，我跟你好朋友，所以我就做见证给你看。如果也不单单是这一位已经信主了，我不需要向他做见证了。也不是说这一位啊，他一定不会信的了，我不要跟他做见证了，也不是这样的。 或者在不同的教会里面，我们都需要做见证。有一位朋友，我去他的妈妈在唐人街的老人院里面住。我有一次想跟他妈妈分享福音，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你别跟他说了，他不会信的了。为什么呢？他说他以前被一个基督徒欺骗过，所以他到这么大的年纪他都不信耶稣。如果我们做见证做得不好的话呢，我们就可能会影响别人信主，或者影响别人归向神。我们有时候呢做见证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做基督徒的时候呢，就千万不要远处人家看我们就像是基督徒，当近处的时候呢看我们就不像，或者前面看我们是基督徒，后面看我们就不行了。所以呢又或者呢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都说我们像基督徒，但回家呢又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外面，允许我说这个字，伪装基督徒太累了，在家里不行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所以做见证是一体的，是每一个方面看我们都是在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做见证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把耶稣基督坐在我身上的我也照样做出来。就好像那个税吏，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记得，当他信主的时候，他愿意把他欺骗过的钱还给那些人，还要赔上细备。跟你们分享一个小故事。以前我在一家教会里面做实习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她从别的地方过来看她的儿子。我以前做实习的时候呢，我就要我去看望她，她住在西边。后来呢，她回去了，我就去年我旅游的时候，我就到那个城市去看她。后来他又过来了，今年的二月份过来，他告诉我现在他的儿子住在西面，所以呢他的邻居也把他带到西面的教会里面去。看到一个人在主里面可以慢慢的归向神，我们心里高兴，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乃是耶稣基督怎么样坐在我们身上，我们照样也坐在别人的身上。好，第二点，要在不同的言语、不同的文化中做见证。我们又翻去回去看圣经请大家看第九节。第九节呢，就是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了人来。这个各族各方各民各国呢，就是全世界的意思，我刚才就说了。这个意思呢，我们今天怎么样去做见证呢？我们要跟不同我们言语、不同我们文化的人做见证。请你可以去下一个 slide。就是跟他们做见证。首先我们讲不同言语，我们在加拿大这里都是西方的文化，但是我们都有很多的中国同胞，对不对？我们都在你们的教会是下午旁没有见到外国人，但是我们教会呢又有中文堂又有英文堂， 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不单单是跟我们同年龄、同文化的人讲见证，或者不同文化的、不同言语的，我们也跟他们做见证。讲到不同言语，不同言语，我要我们学习不同的言语，真是很困难的。我们最近教会里面差派了一队的宣教士，他们去了西班牙。他们一去到的时候，他们第一件事要学的就是西班牙语，因为要跟那里的人传讲福音，所以就要学习那里的言语。要学一种言语真是不容易的，对不对啊？对，但是不容易是不是就不学了呢？我以前大概四五年前，有一位教会的牧者，他就告诉我，他说 Anita， 现在讲国语来加拿大的人已经多了，他说要向讲国语的同胞们传福音了。那个时候他就告诉我，你要学国语。后来我以为我的国语都不错嘛，所以他就安排我在国语的主义学的班里面教主义学。第一个课上课的时候呢，同学们都没有出声，没有什么问题。下课的时候呢，他们就告诉我，你刚才所说的我一句都听不明白。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学国语，我要重新的发掘，我要学国语是用那个拼音来学，一个字一个字，每一个字把它念好，重新的来学。所以慢慢的以后了，我在国语堂的同他们沟通的时候，他们就说现在我听明白你的话了。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有事者怎么样，事情长。但是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保罗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如果我们愿意学习的话，我们一定可以学习过来的。还有呢，就是在不同文化之中做见证。跟不同文化的人做见证呢，容易吗？不容易。在18世纪，有一个英国人，他的名字叫做戴德生，你们都听过了。他来中国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中国打仗的时候，中国这个文明大国，他们很封建思想，他们那里面又有战乱，所以戴德生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学习中国人的文化，他穿了长衫，他剃了那个中国人的清朝的那个头，留长了头发，梳了辫子，他就这样的向中国人传福音，还有学习中国的语文。因着他的带头，后来就在欧洲以后100年之内，就有了超过几万个宣教士来到中国了。他们来到中国做什么呢？起初他们是开办学校、建医院，还有帮助中国人去废除鸦片那个买卖的生意。他就这样把福音传给中国人。现在我们今天在这个有机会，有许多我们的同胞在国内里面信主的，他们也是因着这些宣教士他们生命里面的见证，把他们可以带来认识主。我们说不同文化，有一些人就会说，为什么要跟这些不同文化、不同言语的人传福音呢？离这里不远，不是有他们的那个团体在这里 也有一些人啊，他们可以跟他们啊学习圣经啊，怎么样啊？为什么要我们去呢？如果当初戴德生是这样的说，为什么要去中国这么远呢？一看见他们中国的妇女那个很小的脚就饿心了，他就不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这个机会，也是没有很多人，就是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人归向神，这个计划就不能可以完成了。还有第三点，实际行动。我们讲到实际行动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就是需要把别人的生命，让我们这个信主的生命影响别人不信主的生命，或者他们信心小的生命，以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别人的生命。我们教会在以前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叫做门徒训练，就是因为主耶稣他说过，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着这个大使命，我们教会也开始了许多的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就是把我们的生命，我们学啊，得到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么美好的生命，去教导去栽培别人。有时候有些人可能会说我们没有时间，有时候有人说我们现在很困难了，我们自己也顾不了自己，我怎么可以去顾别人呢？老实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困难，谁没有经历过悲欢离合、生离死别呢？但是当我们一看到，一想到主再来的时候，那个大荣耀，那一种大荣耀，那个天上的荣耀就崇高伟大，浩瀚无边的时候，又或者是站立辉煌，气势磅礴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些困难，我们现在的这些不如意的事，又算得了什么呢？最后，这里我很想邀请大家，我们去想一想，主耶稣既然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救赎了我们脱离黑暗，进入了光明的里面。今天他为我死，我该怎么样做呢？我是应该为他而活。所以我们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自己的权利，我们是没有自己放下自己的利益，我们也放下自己的权利，我们也好像刚刚说过的那个24位的长老，他们把他们的冠冕，他们的金冠冕也摘下来，放在主的面前，放在宝座的面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在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好，现在我们要唱一首诗歌，请敬拜主上来，我们一起 唱主活着。大家起立，第三节。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的感谢你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神啊，我们在今天里面，我们学习到我们敬拜你必须要献上我们的生命。神啊，我们愿意，我们心里愿意。神啊，如果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求你大大的帮助我们，大大的帮助我们活出你的见证给世人看， 让世人见到我们的香气的时候就来归向你，就说哈利路亚，感谢主。神啊，我们为到弟兄姊妹们祷告，求你继续的与他们同在，给他们有力量和每一天，给他们每一天都亲近你，给他们每一天都很勤的学习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藏在他们的心里，免得他们得罪你。神啊，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请坐。